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你好王博士，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刚才听的时候说，在研究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态度是最重要的。这点呢，我认同。那么，除了态度之外，也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解经有很多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不是要学习一点？如果学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可靠的方法跟我们学习？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恰好明天早上的第一讲呢，就是两种解经的方法。所以我们明天早上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上帝他所默示的这本圣经，他其实同时也给了一个研经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圣经里边呢来探索来看到把他的这个方法，耶稣用过的方法，门徒用过的方法，把它总结出来，同时呢把它和今天流行的学者用的方法做一个对比，然后呢就给大家聪明的你自己做一个选择，是选择耶稣主用过的方法，选择怀雅各、怀伦、米勒尔用过的方法，还是选择今天那些神学博士们用过的方法。好，所以我们明天呢来做一个这样的，当然我没有意思说这两个方法是绝对对立的，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呢就是说它里边还是有一些可以更加需要我们关注的各种方法里边内涵隐藏的一些问题。
刚才讲到就是态度是90%，上学或者技巧上神学是10%，那么还那我就觉得上神学还是在家里面自己有一个好的态度去求上帝，那这样好像就觉得上神学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太重要是吧？
这小伙子不是让我犯错误吧？圣经这本书啊，它主要不是拿来用来读的，它是拿来用来用的，就是说这个你读了这个以后不管用，除非你用了它。所以这个圣经呢，它如果只是以学为它的终极目标，而没有习是吧，习就是操练应用，而学呢只是把它获取一个知识性的一个获取，那么它的作用呢就和圣经本身呢就违背了。我举一个例子，当然这个现在它这个是一个 Viver 啊，我就以它为例子吧。这个手机呢它肯定是拿来用的，现在中国这个手机呢不仅在中国有卖，我现在住在泰国，而泰国很多电子也卖这个手机，我这次回美国呢美国也卖这个手机，换句话说这个手机跟它出来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说明书是吧，有泰文的，有英文的，有中文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买了这个手机，他用他的方法，他怎么来研究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呢？于是有一个人他就说了，这个他的原文是中文的啊，汉语的，那我应该先花2年的时间学汉语，然后呢他就去研究学汉语，学好了汉语再来用这个手机，这是一种方法对吧。哎，我们呢另外的一个人呢他说，哎，这个虽然是中国人造的，它的原文是汉语，它现在已经翻译成英文了，我直接拿它的这个英文的拿来看，然后直接拿去用，于是呢这个人呢就直接这样用了。还有些人呢他没什么文化，他连说明书也不看，他就拿他自己琢磨是吧，就开始摆弄。这三种人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可能最理想的是又看说明书又摆弄的，这可能是最好的。第二好的呢是自己瞎摆弄的，那最差劲儿的 是那个学原文学了两年之后再来弄的，他改版了那个时候。哎，我们上神学院呢，大量的经历有很多人呢就强调，我得先去学学原文，我不否定原文能够传，可能就像我们没有原文就看这个黑白电视，懂得原文的看这个彩色电视是吧，看彩色，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他可能传达的意思更丰富一些。但是这里有一个危险性，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上帝他借用人的语言，他的意，人的语言的意思不等于那个词汇在那个语言中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本意，他不一定是那样的，他还要这一句话还得用另外的经文来解释这句话，才能把上帝的本意说出来。他是现在他是没办法，他就是拿了这个东西，拿了这个热水瓶是吧，这热水瓶不是他的本意啊。所以呢我们的神学研究呢，我只能说就是说有一种是正确的神学研究，正怀柱所说的，还有一种呢可能啊就有一点点走偏了，有一点走偏了。所以呢我不会去否认说这个神学研究啊毫无用处，我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呢它的作用啊我应该可以说它是有限的。再来说一个比方，这个比方不是我发明的，所以我能够大胆的说，有一本书啊叫做解经十步法，这本书里面所说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高人
呢，就决定去学做木匠，觉得这杀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具啊什么的也是挺能挣钱的，就决定要去做木工。结果他去做木工之前呢，他就先到书店看了一圈，当书店一登录，哎呦，这还有许多木工原理啊！哎，他说那这个不行，我得先学一下木工原理。木工原理一学，说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吧？于是呢，他就决定先去上大学，上大学去学木工原理啊，学了4年呢，本科毕业了。结果在学的过程中间，又受到老师的挑逗。老师说这个东西还有研究生啊，哎，他就觉得这个木工原理这我学的还不够啊，我还要深入的再研究一下对原理背后的原理。于是呢他又去读了一个硕士，读完硕士以后他觉得这个还不行，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日新月异是吧，发展很快，我应该还有专门的成为这一方面的原理方面的专家。结果他又读了个博士，等他这个十几年读完以后，他一个板凳也没做出来，木工的工具也没有弄，都没有摸过，然后他开始到各个神学院去教人去了。现实就是这样，聪明的人呢会有聪明的选择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保罗呢是一个实干家，保罗知道这个格里啊是他的属灵的意义啊已经没有了，属灵的意义已经结束了，但是它的实用的意义还存在。但是呢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是吧，这个保罗就这个提摩太跟保罗跟了21年呢，很长的时间。那么后保罗就跟提摩太说，你这个人要去东北工作，他东北人呢他吃大葱嘛，所以你呢可能呢你还得先学会吃大葱，你在东北人的工作呢没有障碍。所以他就建议提摩太就做割礼。所以虽然说保罗是反对割礼的神学意义，但是他还是建议了提摩太去受这割礼，那么就为了他工作的方便。那么今天呢这个神学文凭嘛就是一个割礼是吧，你说它有多少神学，有多少意义啊？这东西呢是很难说。我们不能说它没有用，也不能说这些老师们不敬业，这些读书的学生们就不好，没有不能这么说。但是它实实在在，所以说你今天你有很多学生在问我说，那王老师我要不要去读神学？我就跟他说，神学和你属灵的品质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怎么一但是，他问题就来了，不是？ 一杆秤呢、啊，它称东西对吧？你再重的东西，它有个它必须有个小秤砣在这，它才能够平衡啊。你得这个有个但是啊，你没一个但是，它这玩意儿它跑一边去了不行啊。所以我们还得给它有个但是，就是说，但是你要想在教会工作，你要想获得大家的认可，谁也看不到你内心如何，对不对？大家就能看到说你受过这个训练啊，这还行。他至少能有一个东西可以看，那你就给个东西给他看，但是别指望说这个神学训练会让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这个纯洁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让我被毛选的这个有难度啊，他不是朝这个方向设计的。我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哈。它有实用价值，属灵价值呢，这个见仁见智啊，这看碰到就碰到了，没碰到就没碰到。那实用价值肯定是有的。我有点喜欢说大实话，所以呢，就有点大概是这样啊。没有了吗？好吧，那我们就。
我可以再问一个吗？
啊，可以啊。
是这样的，我现在看就是咱们这个中文圣经啊，它有很多翻译的不同版本，但咱们常用的是这个和合本，因为它比较倾向于那个年代翻译那个年代，就是它有一点点文言文的影子在里面。所以对于今天呢，可能是和现在新翻译的呢，有一些如果从文字上表达的话，给人的就是形成一个概念不太一样。那么我想问一下王牧师，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中文版本圣经的选择上，那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本，是我们继续用以前翻译的这个和合本用它继续研究，还是用现代翻译的这个和合本，或者是说新的中文译本等等这些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首先我想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说肯定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版本。如果说有哪一个版本已经很完美了，就不会有人没有这个需要再译第二个版本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语言呢，它也是在变化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翻译上来讲，我自己呢是翻译是我的本行，翻译这个翻译对人对这个东西的接纳，它有很强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佛教来到中国。一开始他翻译啊，翻译的真的是不好，但是后来的佛经的翻译呢，他都用了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朗朗上口，让中国人读这个经的时候就好像如同读这个以前的先秦的那个经典一样，有这个感觉。所以读佛经他那个摇头晃脑那个感觉他很中国呀，所以有一个他就很流行。虽然说这个心经也好什么也好，它那么拗口，但是很多人还愿意去背，因为它什么，它这种语言的美在这中间体现，所以对这种美的这个语言对于它的传播有帮助。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语言不过还是一种形式，形式呢主要是为了要达意，是吧？以前中国历史上一直在讲形和意，意就是道的本质，要通过这个形而追求它的本质。当你得到这个意的本质以后，你要忘形，所以才有一句叫得意忘形。你如果得了意还不忘形，你这个死脑袋！哎，既得意又既要忘形又不可忘形，就是说你得到它的真意以后，真正的本真解之后，它这个形用什么方式表达已经不是很重要。就外婆，你们叫什么？姥姥是吧？你说姥姥也好，我们湖北人叫嘎嘎啊。你明白她就是你这个娘的娘，这就行了。你叫她哪个名称都没有关系了，是吧？所以这个你明白了她的意义的这个宗旨之后，这个形本身呢也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个我认为呢，就在中国教会呢，可能和合本呢，它当时呢，我们不能说今天的教友翻译者没有以前那么虔诚，我也不敢说这个话。但是呢，从我接触到的学者啊什么来看的话，我还是更倾向于认为那个时代的学者、翻译者或许更加属灵一些。 而且呢，他这个语言，和合本的语言也不能说是多么美啊、确实跟佛经相比，它确实是语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呢，在中文中间的这个流通的程度，影响力还是挺大的。特别是新的这些译本，新的译本呢，有一些还是可以，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译本后面啊，它是有一些潜在的目的的，啊、我中文的我不敢去评价它，但是呢，英文的我也做过一点点的比较，就是比方说国际版的英文版的哈，举一个例子，国际版的英文版，你就可以从那个版本里边，这个推演出天主教的炼狱这个教义。你要是拿雅各王版本，就没有炼狱这个概念。那么会不会在中文版的新译版中间，后面也有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些潜在的目的啊、也是值得注意的。你要知道有一些中文版的翻译呢，你要知道后面的资助者是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是他们在做。所以这个里边呢，所以呢我们用的时候呢可以参考，我觉得可以参考，但是呢还是带一个问号吧，啊，就是不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呢也不要就是太盲从了。
王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讲到那个人是这个按照上帝形象的样式去造的这个事情，罪出现之后呢，你讲罪出现之后呢，人就没有这个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些蒙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我们有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有真理的仁义是吧？是不是有这一节经文吗？啊，就是好，请坐，就是。我们说就替代了基督，就穿上新的这个衣袍以后，说他是有真理的仁义，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圣经上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里边永远有两样的东西在相互的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一个是我们的旧我，你不会因为你下到水里边，你上来以后你换了一个人，还是下去之前什么模样上来还那样是吧？啊，但是另外一个呢，他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凭人义生的，是吧？不是凭肉身生的，乃是凭着上帝的灵所生的。那么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智，我们选择是在基督里成长呢，还是又回到这个老我里边成长。所以圣经上面就是说我们犯罪就失去上帝的荣耀，但是耶稣呢又要我们呢要荣耀上帝，也换句话说我们要，而且还说我们要仰着面看耶稣，是吧？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要后面说什么呀，叫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品格上要一步一步的，品格上一步一步的更像他的意思。那句话说我们啊，也还有一句话叫长成基督的身量，是吧？那么就是慢慢的成长的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个生命呢是在成长的，如果我们和圣灵配合的话。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拒绝圣灵，那么它就终止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它这个东西今天有它就永远有，那没有这样的说法。今天有，除非你呢要保持继续在圣灵里顺服，否则的话他就没有了，是吧？连共产党的教育也懂这个嘛，是吧？我们不能就是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面，对不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还得要开动脑筋，不能够就是躺在你过去的功劳簿上面，况且咱过去还没有功劳簿嘛。好吧，啊，后边有一位。
王老师好啊，现在这个道很受益，就是有一个问题。谈到了创造，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致的认为都是创造论嘛，我们人是被造的。刚才你谈到了，就是说上帝只造了两个人，我们都是被生的，是我这么是这么说的吗？
对对对，
我听好像有自己听错了。那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去谈这个我们的教育的时候，是到底我们是？谈我们是被造还是我们被生？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和别人去谈，而且呢，圣经里面 这个诗篇呢讲到了很多，他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也谈到了说我来到了造我的上帝面前下拜，很多的这个词，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就想问问牧师。
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把这个问题再重新说一下。圣经里讲的创造，就是从无到有，这个是创造。在希伯来书里边也讲的，所以我们所见之物都不是从显然之物而来，是吧？哎，从无到有的这个是创造，从已经有的东西再长别的东西，它这个不是创造。它比方说这一棵树它结果子，这个不是创造，它是用了结果子这样的说法。上帝呢，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你们要生养众多。我经常的这个放眼世界一看呢，这个工作做的最好的就咱中国人了，目前还是生养最多的。这个呢，这个是古人都讲一句话都是很清楚的，说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啊，他比咱们现在这基督徒的这个认识啊要高。他高在哪里呢？就我们的身体发肤他是受之于父母，你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呢？哎，他说明白了，人命关天，命不是父母给的，父母给不了你生命，只能协助给你一个传递生命、表现生命的躯体，所以他就说人命关天，耶稣就这么说的，因为那个生命啊，在我是吧？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跟你父母没有关系，生命只跟上帝有关系。所以耶稣来也是说，我来了是为了叫你，不是叫你得身体啊，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在约翰福音说，我们叫人信他的名，并且因信他的名而得生命。约翰福音的3:16大家更清楚了，是吧？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它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究竟怎么样来说，我们今天究竟是生的还是造的呢？就刚才你那些经文，我们就出现两类人，一个就是您想说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土的，这个是生的。那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后边有个词儿，新造的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上帝没有参与他的工作。一个重生的人，这个重生的这个心是上帝参与的，所以圣经上说我要给你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他没有说我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什么时候给呢？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给。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自然来的生理的这个身体是由父母所生的，那事实也是这样啊。但是有一颗不是父母所能给予的，只有按上帝的灵生的那个新的生命是上帝所造的，这样说可以听明白了哈？可以。好，那我再把它再说一下吧。你说你为啥要纪念安息日？你看今天这个山，看今天这个树啊，你说这是上帝的创造？不完全，不完全是。为什么？圣经只承认上帝只在六天创造了天地。六天之后他的创造怎么样停下来了。今天你看见的这个山，今天你看见的这个水，它是从那个完美的创造被罪污秽之后留下来的。我们现在开车的人多了，你说你那个车灯坏了，你还在哪个地方撞了，那个车那不是厂家出厂的时候的样子，是吧？厂家出厂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车，现在你开了这个车，这也坏了那也坏了，跟我那个车似的。我这次回去已经给他卖了，哎呀，实在是把我搞苦了，修了5个月还没修好。他那个我就不能赖厂家，那厂家没造这样的车，是你给他搞坏了，是吧？今天这个世界你不能说今天这个世界上帝造的，没有，上帝没造这样的世界。这个善恶纷争、丑恶纷呈、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这样的世界怎么是上帝创造的呢？没有，上帝让我们每一个安息日要纪念他在六天的时候创造的那个完美的世界。他有过一次完美的创造，那个创造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他还为我们保留了一个伊甸园。 保留了一个安息日，让你可以品尝那完美的创造。所以你在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污秽的，是需要被救赎的世界，它不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要拯救的对象和要救赎的对象。所以怀圣母说，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沾满了罪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间看出上帝创造的这种荣美，体现了上帝初造的这种荣美。但是你不能说今天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你说他今天这个世界上帝造，那问题就来了，是吧？那鲜花这么漂亮，的确上帝设计，上帝创造，可是他为什么会衰败呢？是因为罪恶带来的嘛？这些山变成这个样子，洪水造成的嘛？它不是上帝把它造成这个样子的嘛？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以后，要去体会，你纪念安息日纪念的是什么？六日创造，纪念是那一个完美的创造，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东西。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追求的是超越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东西，我们是要追求要回到上帝最初的那个完美的创造。安息日就为我们存留了这一丝的念想，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完美的世界的存在。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的，我看就差不多了吧。好，谢谢大家。